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39到4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后来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向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以利沙伯问安。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就高声说，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腹中的胎儿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亲竟然到我这里来，这事怎么会临到我呢？你看，你一问安的声音一进入我的耳朵，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这相信主传给他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读经到此，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来宣讲。宣讲的题目是相信主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主，感谢你，因为你使到我今天依然能够站在讲台上来传讲你的话语，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早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话语就深植我们的心田。求主你就使到我们从你话语当中能更加的来认识你，以致主我们的心因此得着激励，越发的来仰望依靠你，来顺服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早在这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愿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当然大孩子要听哦，你是要重复一下哦。孩子们，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有世上最大的老鼠跟猫一样大，你相信吗？跟猫一样大，你会相信那个人吗？比如说跟你讲的是你的同学，哇，你相信他吗？你或许会想，有没？哦，如果跟你讲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知道他不会骗你的，他可能说，哇，世上最大的老鼠跟猫一样大，你会相信他吗？你也是会想一想啊，有吗？如果是你的老师跟你讲说，哇，世上最大的老鼠跟猫一样大，你会信吗？我有些人在这边点头耶，我看见大孩子在点头哦。如果是你爸爸妈妈跟你说世上最大的老鼠跟猫一样大，你信吗？哇，如果你相信老师，你更可能会相信你的父母亲哦。为什么？如果你知道你父母亲多么爱你，你会认为说他不会骗你的，对不对？传道最近读了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的 文章哦，他就说，哇，世上有一类很大很大的老鼠哦，比我们平常看到的老鼠，就城市里头的老鼠，大了整四倍。哇，大四倍多大？哇，应该长度跟猫差不多一样长短了咯。不过呢，它却比普通的猫可能体型小一些。为什么？普通的猫差不多三到四公斤左右哦，这只也差不多才1公斤，所以它身上的肉可能少一点了。这看过去可能一样，差不多一样长，不过好像小一点点。你会说，哎呀，传道，你跟我讲老鼠跟猫讲来干什么，对不对？哦，如果你知道你曾经读过这篇杂志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好像有一种老鼠真的跟猫差不多。这样如果你朋友跟你讲的话，你会说，嗯，应该是真的，因为我看过，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看过，因为你知道你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不会骗你，你也知道说你老师不会骗你，你也知道说你父母亲不会骗你，你会怎么想呢？如果你没读过这篇杂志的话，你肯定有两种想法哦，要么是真的。可是如果你读过的话，你会想说他可能是在开玩笑，对不对？他不是故意要害我，或者等等，他为了跟我开玩笑，可能要让我轻松一点点，他就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哦，他曾经特别是有虐待过我们的，我们当然就不去相信他所讲的，反而对我们好，一直照顾我们的，我们会倾向于相信他们所说的内容就是真实的。这样我问你，如果今天你所信靠的这个人在跟你讲另外一样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哦，相信的比例比较高一点点，对吗？比如如果他跟你说创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信吗？如果他跟你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们还做的时候，你相信吗？如果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人会生病的话，你会相信吗？哦，最后一点，通常你问医生你就会相信了，对不对？哦，我提了这几点，请问啊，你跟你讲的这个人，你怎么知道他给你的是最正确的答案？比如开始创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怎么懂你父母亲给你的答案是正确的？谁可以给你正确的答案？创造我们的主，创造我们的主能够给我们正确的答案。父母亲怎么能够给我们正确的答案呢？当他把上帝给的答案告诉我们的时候，答案肯定是正确的。而创造我们的主就是圣经的主，就把圣经赐给我们的主。当他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创造的时候他做了什么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犯罪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得蒙拯救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圣经当中有个先知哦，他叫撒母耳。撒母耳他就这样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谁是以色列大能者？神。他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神必不说谎。神他是真理的神，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都在他的话语当中。而我们当做的就是来信靠他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我们将一起从路加福音的一章39到45节当中，我们将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看相信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相信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我们来看，或者说我们会思想三个要点。第一，就是我们当坚信神已完成的工作。我们当坚信，坚持的相信上帝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第二，我们当坚信，就是持续的相信神的话语时，他必赐下及时的鼓励，使我们继续的信靠顺服他。第三，我们将会一起的来想啊，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创世以前已蒙拣选。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当坚信神已完成的工作。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我们那时候读了之前的经文的时候，就上一次讲正道当中，我们就指出了有天使来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了玛利亚。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玛利亚听了之后她所付出的行动。所以我们来看第39节。首先来看39节哦，经文就说后来就是听了之后，事情发生了之后，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向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以利沙伯问安。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他是要去找以利沙伯，不过我们焦点先放在他急忙的向山地去，来到了犹大的一座城这个部分上。焦点放在这里原因是因为在当时候，要从玛利亚所在的拿撒勒这个城市到犹大的山区里面，哇，不像我们今天从教会哦去到你家那么近哦。哇，你会说哎哟，传道，教会去到我家很远呢。哇，我每次要搭很长的时间的地铁啊或者巴士才来到。请问啊，最长的有多长？一个小时很长吗？两个小时？三个吗？没有哦。三个可以去到马来西亚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却说不长，长不长，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很长，三个小时都很长了。不过当时候玛利亚要去找以利沙伯的话，他至少要走三到五天的时间才能够到那里去。与其说是走，就是在那时候他们必须用三到五天的整个奔波的时间才能够去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去到以利沙伯的家。而究竟是三天或五天或更少，中间的多少就要看具体地点在哪里。不过经文没有让我们看到，没有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伯他具体是住在什么地方，所以大概就三五天的这样的一个的路程。这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在于说，在当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哦，到处都有警察哦，哇，你有什么事情警察就出来抓人了，对不对？坏人的话，我看到警察就会跑哦。所以新加坡相对治安就很好，当时候不是这样的哦。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想一想耶稣所说过的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哇，请问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印象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人讲，看讲出来。有人讲到有强盗做什么呢？啊，打抢人哦，对不对？强盗做什么？所以如果你看经文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节哦，那边就说到耶稣就讲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人就走了。你会觉得奇怪，哇，这强盗怪怪的哦，去直接去偷他的衣服，偷了打了人，偷了衣服就走掉，为什么是这样的？哦，因为当时候的人经济条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哦，你家里很多衣服，对不对？哦，你每次想我要穿什么？当时候不是哦，哇，没有很多人就是除了身上穿的那一件以外都没有别的了，所以强盗会抢什么？抢衣服啊。那么所以当时候衣服是算是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了，值钱的东西。而在当时候呢，强盗的出现会多吗？不少。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当玛利亚要走三到五天的路程才可以到山区去的时候，会危险吗？哦，没有我们想象中这样的简单哦。其实是一个挺惊险的一个路程来的，你要从这里去到那里，长距离，随时会不会有强盗出现呢？所以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其实玛利亚她能够走这段路，她愿意走去这个路程去到那里，她其实是非常勇敢的。很可能哦，他们当时也找到了随行的一些的旅人或者是商团等等，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的往那个地方去。也许这样，所以玛利亚的家庭愿意让他去。因为觉得奇怪，哦，玛利亚的家庭为什么愿意让他去？自己这样大了，都要怀孕了，怎么你还要担心这样的事情？请问啊，玛利亚那时候几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是在奥古斯都执政的年份。 而根据一些当时候圣经背景的一些的学者，他们所给我们的资料当中，我们所知道就是奥古斯都他做王的时候有这样的条例，就是那时候的女孩只要十岁就能够许配了，十二岁就能够婚嫁。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很多都已经结了婚。这个似乎跟华人的有点，就是华人的一些历史当中的记载有点像哦。而在当时候呢，如果是贵族的话，社会阶层比较高的话，十七十八岁也结婚了。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玛利亚她具体的年龄，不过呢，我们晓得玛利亚她不是贵族哦，对不对？你看今天，如果你看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就正道的经文，你再往下看的话，你看第四十八节，他提到自己的卑微。哦，四十八节他就说，因为他就指神垂顾他使女的卑微。哇，这让我们看见说，哎，提醒我们，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富贵的背景。如果这样的话，在当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就会结婚呢？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哦，就是那差不多那个年纪就结婚了。请问啊，如果是你叫你十五岁的时候可能会面对山贼的话，再叫你走几天的路，你要去吗？我们不会哦。我们十五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啊，在读书。如果你有个孩子差不多这个年纪的话，你会给他这样的一个路程自己这样单独的去吗？而特别是你知道危险的话，你会给他去吗？我们不会想要这样做，除非你知道是挺安全的。比如有些人他们会怎么做呢？他的孩子需要从这个国家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会请航空公司找个负责人带他的孩子从这里的入境处带到另外一边的出境处，直到交到亲戚等人的手上为止，对不对？所以当时候可能就是有人是可以跟着的，就当时有旅团等等，他们会从这边到另外一边去，这样玛利亚的家庭很可能就比较放心的给他就跟着去了那三到五天的路程。这样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是什么使到他愿意走这样的一个路程？难道知道说有山贼有人保护你就敢去吗？你不怕走到一半还会遇到吗？什么使到他这么急着去呢？你看他们写急忙向山地去，什么使到他如此的急忙要赶去那里？可能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他可能跟伊丽莎伯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但是认识密切。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你看接下来看56节的时候，经文就特别的说到他在那里跟伊丽莎伯同住了三个月，他的关系应该是不错吧。哦，不然走了那么远的路程，还住了那么久，还被接待了那么久。另外一个很可能是主因，是因为他期盼能够看到上帝在伊丽莎伯身上所行的奇妙的事，就是使到那个不能生育的有了身孕，而他也期盼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分享伊丽莎伯的喜乐，而他也很可能大家清楚知道，既然上帝应许了他，他将会为上帝成就一个很特别的工作，上帝也必然会保护着他。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一样，就是他所做的这个行动，他急忙去，他这个行动
表明了他是深深的相信，他是坚信着上帝之前透过天使所向他宣告的话，就是有关以利沙伯的怀孕的事情已然发生，并且是真实的。他深深的信靠上帝的话语，他深信说上帝他已经就如他所说的做了他所说的事情，而他现在要去见证上帝所完成的事。在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信靠，也没有像玛利亚这样呢？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信靠，有没有像玛利亚这样呢？留意哦，玛利亚她之所以相信以利沙伯已经怀了孕，不是因为说她看见以利沙伯顶着个大肚子哦，她还没有看到，她还没有见到面，她就信了。她相信缘由是因为上帝给她说了，因为她相信上帝，所以她信靠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当如此来相信圣经，相信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刚相信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切，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请问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那里吗？我们不在哦。不过呢，上帝却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他从无到有，在六天里面创造了这世界。请问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吗？我们肯定都不在那里啊。不过上帝却告诉了我们他如何使红海分开，使他的百姓能够打着干地过红海。不但如此，他还告诉了我们他如何使到追赶着他百姓的敌人就在百姓的眼前被覆灭。请问当上帝把十诫颁发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在那里吗？我在那里吗？我们都不在那里。不过他却让我们看见，他却告诉我们说他是何等信实的主，因为当时候他要给十诫这群百姓却在拜偶像，不过他却把十诫人就给了他们，他使他们回转归向他。当扫罗在追赶大卫的时候，我们跟在大卫的身边吗？或在扫罗的身边吗？我们都不在。不过我们的主他却告诉我们说他如何的保守了大卫，使大卫最终成为了以色列的王。而请问当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在十字架的脚下看着他吗？我们都不在那里。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却告诉我们了当时我们主耶稣是怎么被钉十字架的，并且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主之所以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虽然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些事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当时就站在那里看这事情发生，不过我们当信靠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正如那些当时在看这的人一样，就好比我们就是亲眼看到一样。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正如玛利亚如何坚信上帝的话语，我们也当坚信他已完成的工作。我们手头上的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的权柄就如同天使加百列所说的话语的权柄一样，因为都是上帝的话。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来信靠上帝所给他的百姓的话语。一切所已经发生的事，记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事情，神已经正如他所告诉我们的一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的责任就是来信靠他的话语，并且为着他所成就的来感恩，来赞美他。特别是与我们救恩相关的一切，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主。玛利亚他信靠神的话语，尽管听到的、领受的、跟他所看到的、所认知的可能有一些的不一样，甚至可能是违反的，就比如不能怀孕的、不能生育的竟然怀孕了，可是他却坚持信靠，他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语过于自己的经历，过于自己所认知的可能与不可能。我们也当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天天为自己祷告，就是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如同玛利亚一样，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信靠是胜过一切，不是以我们的情感或者以我们的经历来主导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反而上帝的话语是居首位的，我们应该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看第四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玛利亚到了伊丽莎伯的家，中途不晓得会出现什么颠簸，不过他最终是安全的抵达了。到那里的时候，他一进家，他看到的是谁呢？伊丽莎伯。他就向伊丽莎伯问安。问安的时候，伊丽莎伯接下来就做出了回应。我们将从伊丽莎伯的回应当中，我们将会看见，因为玛利亚信靠了上帝的话语，他坚信上帝的话语，他接下来他会得到及时的鼓励，以致他能够继续的来信靠主，继续来仰望主。四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当伊丽莎伯听到玛利亚的问安的时候，经文就说到伊丽莎伯她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伊丽莎伯的腹中的胎儿就跳动。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突然间就说到孕妇的胎儿跳动？难道孕妇的胎儿跳动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你知道只要是有怀过孕的姐妹，又或者是做父亲的的弟兄们都知道说，哇，胎儿跳动是正常的，健康胎儿都有跳动。像圣经这里为什么特别讲到跳动呢？我们要当留意，因为这里所用跳动的这个字眼本身所表达的是一种的喜乐，一种喜乐的表达。原文当中它是喜乐的一个概念。而当我们看到第44节之后，我们就清楚看到这一点。因为在第44节当中，伊丽莎伯 就告诉玛利亚说，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哦，他们就表达了一种那个胎儿所具备的一种的喜乐。我们可以清楚说，我们清楚知道说，以利沙伯这样的一个的解释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说的，就是神使到他知道说他的孩子的跳跃本身是因为他孩子喜乐。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一点哦，不过我们接下来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是关键的，因为这会使到玛利亚得到及时的鼓励。我们一起来看，继续看经文哦。我们把焦点放在玛利亚以利沙伯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上面。所以在42节当中就说到，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腹中的胎儿也是有福的。从以利沙伯的所用的字眼当中，他用了你腹中的胎儿。他接下来在43节他就说到我主的母亲。他用了这些词汇当中呢，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当玛利亚见到以利沙伯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这个重要吗？重要。因为他的怀孕就表明说，上帝借着天使所告诉他的事情已经应验了。你记得吗？当玛利亚去见以利沙伯的时候，距离他领受了天使所告诉他的话，时间会很长吗？不会哦，对不对？他领受了之后他就急忙的赶去了。时间过了多久？也没多久，就那几天的时间呢。不过呢，在这时候上帝特别的工作已经在他身上应验了，上帝已经使到他怀孕了。你们或许会想，怀孕就怀孕哦，大不了，怎么传道好像很高兴很兴奋这样讲到他怀孕。我们不惊讶，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说，以利沙伯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哦，他不是有什么透视眼哦，或者是什么哇，他突然间看到玛利亚肚子里面有孩子，不是哦，是因为圣灵告诉他，而我们清楚知道这一点。可是，你们想过，当玛利亚第一次听到以利沙伯跟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有多么的惊讶？玛利亚会有多惊讶呢？请问呢，全世界都知道玛利亚怀孕了吗？请问谁知道玛利亚怀孕？我们有读到另外一段经文，知道约瑟会知道，对不对？因天使加显现。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至少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好像就玛利亚自己知道哦。为什么？因为天使来特别跟他讲嘛，对不对？而也就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他自己才知道。而到这个时候，他肚子很大吗？不会啊。正常人看过去的时候，知道他怀孕吗？不知道。有没有想到他会多么惊讶？看不出的时候，却有人指出说：“哎，你怀孕了。”你懂那个多么惊讶吗？而你们可以想到，当时候他还没有，他虽然许配了，不过他还没有完婚呢，却被人家发现他有孩子，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这样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很可能会被人家告他说，或者就算不告他的话，也会问他说：“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完婚了吗？你若是没完婚，为什么你怀孕了？所以当他突然间跟他说你怀孕的时候，是很惊讶的事情来的。如果是家里的亲属知道的时候，我会去询问。可是如果询问发现他真的是还没完婚的话，这样只有一个结果，是什么？淫乱。所以你说玛利亚听的时候会震惊吗？可是你却发现接下来以利沙伯所告诉他的话却会直接把他心里头的震惊给平复掉。为什么？因为他会发现以利沙伯所说的口吻是带这个喜乐的口吻来向他说话，而且他所说的内容就写明了以利沙伯他也知道说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他身上工作了。因为他以利沙伯告诉玛利亚说，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就是蒙神所喜悦的，和你腹中的胎儿也是有福的。你可以想象当他听到玛利亚说以利沙伯告诉他说他是有福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呢？很可能原本吊起来的心就因此就安稳下来了。而当他清楚知道说上帝特别告诉他有关他怀孕的事情，以利沙伯也清楚知道的时候，这表明是上帝告诉以利沙伯的，而这也表明了上帝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施行着奇妙的作为，来使到他所应许他的都实现。所以以利沙伯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会使人惊讶，不过之后却会成为玛利亚莫大的安慰，也是不断地提醒着他，上帝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在眷顾着他，保守着他，不但是保守着他，也保守他的腹中的胎儿。而无论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艰难的处境，上帝会持续的与他同在。我们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所行的奇事，他所做的一切真的是非常奇妙，就是使到信靠他话语的人在信心上得以坚固，得以成长。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如此奇妙的就使到以利沙伯所说的，就是把他话语带给玛利亚的时候会如何的鼓励着，成为玛利亚一个及时的鼓励，提醒了他上帝的引领与保守。而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也会如此的引领帮助着信靠他话语的人。当我们坚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也必然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及时的鼓励，使我们能够持续的依靠他来顺服他。我们相信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过上帝如何使到弟兄姐妹们，如何把他的话语适时的提醒了我们，成为了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心底的安慰。他会使到父母亲鼓励孩子们，而他也会使到孩子们鼓励父母亲。他会使到我们看起来坚强的鼓励软弱的， 可是他也会使到大家看起来软弱的，却成为那些看起来坚固坚强人们的鼓励。为什么呢？因为鼓励的不是我们，而是他的话语。所以上帝使他的话语在不同的口中来说出的时候，就带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及时的提醒。就正如上帝的话语透过以利沙伯向玛利亚说出来一样。或许我们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会需要到鼓励，可是我们能够做的一样事，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要求主帮助我们预备自己。如果我们是年幼的、年长的，认为自己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我们能够做就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不断的来成长，来认识，来紧紧的抓住。为什么呢？以便当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成为别人的鼓励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来适时的来鼓励他们，以致他们也能够得到及时的鼓励，来继续的信靠顺服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要看今天正道的思想第三点，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创世以前已蒙拣选。我们再回看第42节哦，我们现在把42节到45节并在一起来看，因为这里就是完整的以利沙伯对玛利亚所说的内容，圣灵感动他想要说出的话语，所以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说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腹中的胎儿也是有福的。有福不单单是指高兴开心这样的一个意念哦。我们刚才稍微提了，有福所代表的是上帝的恩惠临到了他，他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有福的不是讲个状态，是讲那个人与上帝的福分恩惠临到了这个人，他是有福的。我们手头上有圣经哦，而这些经文我们读了很多遍，可能我们读了很多很多遍，我们这样听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震惊，可是我们想一想，就是玛利亚当时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当时他想听到他的腹中的胎儿也是有福的时候，我们之前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不单是今天所读经文之前哦，上次正道的经文就是在35节，你回看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一起跟我翻到翻开路加福音一章35节，我们回看的时候，那里天使就已经表明说玛利亚的儿子就是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那里就让我们看见说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而在多年之后，当时候的人们就会清楚的来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对这个时候的玛利亚而言，以利沙伯的话却就成为了之前天使所说的话语的多一番的印证。因为没有人时常跟玛利亚说，哇，你的腹中的胎儿很特别哦。没有哦，这是他第一次除了听天使讲外他听到别人给他说，说到他腹中的胎儿他身份是特殊的，这就印证了之前天使所给他说的， 特殊的。
而玛利亚本身，
她
经文说到，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
她其实她的意思应该是说，你在女子中是最有福的。也当时犹太人的用法的时候，他这边要表达的意思是指说他是他们当中那最有福的。为什么他是最有福的呢？因为他的孩子是特别的。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只有一位妇人被上帝拣选了，能够来成为这孩子的母亲。所以她是女人当中最有福的，上帝把特别的福分加给了她。而这是在历史当中不会再重复的。她的最有福可以在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当中，特别再次提醒到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更加的被凸显出来。有关基督他那特殊的身份，就是玛利亚腹中的胎儿的特殊身份，在第43节就被再次强调了。玛利亚称呼应该是以利沙伯称呼玛利亚为我主的母亲。他说，我主的母亲竟然到我这里来，这事怎么会临到我呢？当他称呼他为我主的母亲的时候，这就表明了以利沙伯清楚知道说，他所玛利亚所怀的是个孩子，是个特殊的孩子，并且他称呼他为我主。他清楚知道是他是主，并且是他自己的主。无论是在英语或者在华语圣经当中，你看到主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联想到说，哦，主嘛，就才主嘛，对不对？有主仆之间就有主有仆，对不对？主很特别吗？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这里所用来指出主的这个字，所指的是神。而且路加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也让我们清楚看见就是如此。我们一看接下来一系列经文，请大家就跟着看你看在第六节，如果你圣经的话，你看翻开圣经可能会跟得比较快哦。第六节说到主的一切诫命规条，对，主这个字出现了。九节，主的圣殿。十一节，主的使者。第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像主他们的神。他要使以色列人归转向主他们的神。十七节，为主安排那预备好了的人。所以主这个字，当你说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这个字是特别的。为什么？是特别讲到神。可是同一个字在这里，以利沙伯就用来称呼了玛利亚腹中的胎儿，以他清楚知道这腹中的胎儿他就是主，他就是神，并且他是以利沙伯，是属于主的子民。我在第44节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去看的时候，第44节也就继续印证了这一点。第44节就说到，你看，你问安的声音一进我的耳朵，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我们记得刚才我们就说过了，他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圣灵，他被圣灵充满，于是他就如此的来宣告。他腹中的胎儿，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奇异的举动呢？ 这里看起来只单单是两个母亲的见面，对不对？哦，伊丽莎伯和玛利亚。可是这也是两个胎儿首次的见面。啊，哦，若不是上帝的话语如此告诉我们，我们这样说就是揣测哦，就揣摩了。可是我们清楚知道的确是如此，因为上帝让我们看见说伊丽莎白腹中的胎儿的跳跃不是偶然的，是有目的性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先锋与他在这里第一次的接触了，这表明了伊丽莎白腹中的胎儿与玛利亚腹中的胎儿他有一个特别的密切的关系。先锋与他救主的关系。这个我们能够从约翰他长大之后他所说的话当中我们清楚看见这一点哦。比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当时候就有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他们派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问约翰他究竟是谁，想要了解他是不是基督。而约翰就告诉他们说我不是基督。约翰接着就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修直主的路，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时候呢，约翰已经知道了他就是主的先锋。而这更明显的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看到29到30节的时候，他就说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啊，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有一个人是在我以后来的，位分比我高，因为他本来就是在我以前的。约翰清楚知道说主耶稣来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罪必蒙赦免，凡来求告他的他必不丢弃，他是罪人唯一的盼望与依靠。而当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了这是先锋与救主的第一次的会面，第一次的接触。我们甚至会说诶，可是约翰他怎么可能会认得出耶稣，他怎么认出这就是他救主？因为路加提醒过我们，路加告诉我们就在1章15节，就说因为未出母腹，约翰他就被圣灵充满了，上帝的奇妙作为就在他的身上显明了。也让我们从这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这也意在的指出了在玛利亚腹中的那孩子他的身份何其特殊。这个不断的强调，经文不断的强调的耶稣基督就是玛利亚腹中孩子那特殊的身份时，并且指出说他玛利亚就是这孩子的母亲的时候，这就一再的写明了上帝的恩惠的确就是临到了玛利亚，而他就真的是那蒙福的那一位。而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上帝的恩典主动的临到了玛利亚身上，以致他是蒙福的。不过经文却同时让我们看见玛利亚的蒙福不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主动的临到他身上， 他蒙福也是因为他信靠上帝的话。他信靠上帝的话。我们看第45节的经文。第45节就说，这相信主传给他的话语不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玛利亚之所以被称为有福的另外一个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语必成就。这边的焦点放在他相信上帝的话语必成就上，并且是在他领受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相信。当我们回顾之前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说的信息分成这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玛利亚本身，一个是关于玛利亚腹中将会要怀的胎儿。因为那时候天使给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没有怀孕，对吗？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天使就着玛利亚所说的话，就神告诉玛利亚一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部分已经应验了，就是玛利亚已经奇妙的怀了孕，这是神迹，并且她腹中的孩子就是神的儿子，这已经应验了。可是还有一部分是还没有应验的，比如他之后孩子将要出生，请问孩子出生了吗？还没有，对不对？其实出生是之后才应验的。而他叫给孩子 起名叫耶稣。之后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将要永远为王。请问这个应验了吗？在当时候还没有哦。而世人也会来认识到他就是神的儿子。请问当时候全部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了吗？也还没有。所以有一部分已经应验了，有一部分还没。我们把焦点放在他还没有应验的部分上，我们来思想一下。玛利亚被告知说他的儿子将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并且要统治以色列直到永远。这个是在32节所告诉我们的。33节就说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33节让我们看见他要统治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
可是啊，那时候犹太人不是被罗马人所统治吗？他们还有王吗？没有王去哪里找王位？如果没有王，没有王位，哪来子民来统治？没有子民统治，怎么统治到永远？如果你是玛利亚，当时信心会怎么想啊？你问问玛利亚当时是就着怎么样的心情呢？况且玛利亚她也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请问卑微的可能孩子做王吗？啊，你看见那些你看过一些的 电视剧哦，对不对？啊，只要是王有孩子，很多个孩子的，孩子都会拼命的杀来杀去啊，特别是华语片当中哦，中国讲到中国历史当中，这个就不少哦，都是他孩子再多，最后就是杀到只剩一个啊，然后那个做王了。你会发现啊，就算是生来是王子，要做王都不容易，对不对？生来是平民的会做王吗？
可是他信靠上帝的话，他 信靠上帝的话。你看我们自己享受，我们就说怎么可能，可是身历其境的他却深信上帝的话语必然成就。
不是我猜的哦，不是我猜说我看来看去玛利亚这样的性格他应该相信吧，
是不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信。虽然在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是很不可思议，他不晓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就是信靠，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说了。而我们的确知道，当我们整卷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国度不是在世上的国度。那时候的人们是希望基督来的时候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是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从罗马人手下救出来。可是我们清楚知道说基督要做的更加重要，不是拯救他们脱离人的统治，是脱离罪的辖制。他来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罪，他来是要拯救父神所赐给他的属于他的百姓，所以没有一个会失落。他来不是为了要胜过那罗马的君王，而是要胜过撒旦，来祭拜撒旦。而基督的确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的时候就已经得胜，他在上面就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就是所有蒙他所拣选的人的罪债。而他是乐意这样做的，他不是被逼着去做的，他是甘心乐意的，为了我们的缘故这样做。他清楚知道他必须付上怎么样的代价，但是他就是如此的愿意的付上了，就是为了使到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他就把所有求告他名的就从那黑暗的国度当中把我们带入了他自己的国度，就他掌权的国度当中，就是那将会到永远到永远的国度当中，就是进入那光明永恒的国度里。而玛利亚本身当时她不知道，她不清楚，可是随着时间的迁移，随着她看着她的孩子出生慢慢长大，一点一点的长大的过程当中，随着她看到她的孩子把天国的福音向当时的人们来宣讲的时候，并且之后看到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见他为着罪人流血的时候，看见他呼出他最后口气的时候，并且看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去清楚的了解到上帝在开始告诉他的原来就是这样成就了。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不过他却信，而在上帝的恩典保守当中，他就看到了。我们看见上帝话语成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也表明了当玛利亚在等待着上帝话语的成就的时候，他的信心是持续的。 不单是一开始的时候信靠，而是持续的信靠。
玛丽伊丽莎伯的宣告，其实让我们看，其实是告诉了我们玛利亚她的一生是如何的仰望顺服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在他30多岁的时候，主才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救赎，成就上帝当初所告诉玛利亚的一切。
的确，随着他不断的信靠，上帝话语一步步的成就，他的信心也因此得到了建立，以致他能够继续的不断的仰望依靠主，就等待着那更加还未实现的应许终要实现的那一天，就是耐心的在等待着。尽管他在面对的时候，他面对了很多我们无法去体会的忧伤、破碎，在上帝话语成就的时候，他心灵的那破碎，可是上帝话语的成就的时候，却使到这个原本破碎的心却充满了喜乐，一个无法言语无法尽数的喜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尽管玛利亚心里破碎，可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心被喜乐充满。而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能看到玛利亚如此破碎之后又充满着喜乐的心是如何的依靠，持续的依靠仰望着主的。因为在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使徒行传1章14节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与基督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祷告。这一再的显示了他是如何的持续的仰望顺服主。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他的确是蒙福的，不但是蒙福，一生都经历着更多的祝福。
而无可或缺最重要的一环，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语必然成就。
很多时候呢，人们会指出说，玛利亚之所以蒙福，是因为天使向他显现，向他宣告说他将要怀孕生子，而在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是蒙福的。
他的确在那时候是蒙福的，不过我们要谨记，就连玛利亚她蒙福的开端或起因并不是在那一刻。她之所以会蒙福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因为她首先是神的孩子。她首先是神的孩子，
并且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每当我们想到他是 主耶稣基督母亲的时候，我们该再多退一步来记着，他首先是神的孩子，他是那蒙拣选的，就是因为他蒙了上帝的拣选，就是他是那真正蒙福的，所以他就经历到了那更大的福分，就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他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母亲，这福分是特殊的，只有他一个人领受的，别人没有领受到这一个福分。可是这也只是在他一生当中经历上帝众多福分当中的其中一个福分。众多福分的其中一个福分。重要的是他一生的蒙福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蒙神所拣选了。当他不断的来信靠来顺服主的时候，相信主所告诉他的每一句话的时候，并且相信这每一句话会成就的时候，他就不断的经历着上帝一生给他的福分。而他这一生的经历，这样的福分不是他独有的，是每个神的孩子都会经历的，不是他独有的，是因为上帝的孩子都会经历上帝的祝福。因为凡是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呼求他做自己救主的，来求他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的，每一位都是蒙神蒙天父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的人，以致我们也如同玛利亚一样，是上帝会使到我们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第五节是这样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是有福的，玛利亚是有福的，我们也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上帝我们的天父在创始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且就在不同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实心变为肉心，以致我们能够来求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而当我们来信靠我们的主的时候，天父他也使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尽管我们以前是他的敌人，而且他也赐给了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尽管我们原本应该有的下场是面对永远的刑罚。上帝他也同时使我们成为圣洁，以致我们能够来信靠来顺服他，就如同玛利亚能够来信靠顺服他一样。而我们的责任就跟玛利亚一样，就是要来信靠上帝的话语，来顺服上帝的话语，就上帝他所告诉我们的，在他话语他的一切的话语我们当然顺服来坚信。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如同玛利亚一样
经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福分，在我们走完这属世的路程当中，不断的经历上帝恩典的点滴，直到我们见我们主的面。因此呢，凡是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凡是能够来相信上帝的话语的人，我们之所以这样能够如此，是因为我们在创世，就在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来相信。因此我们当心存感恩，常常的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就是这样的临到了我们。而我们因此的的确确是蒙福的。有关我们该如何来顺服主的这个层面，从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我们被提醒到上帝使玛利亚经历他话语的成就是一步一步的，他的话语的成就不是一次过就完全成就出来，是一步一步的。有些早成就，有些迟，就比如说啊，他不用等太久他就已经怀孕了，对不对？可是呢，他却是要多年之后他才会站在十字架前看着他的主。同样的，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有在不同时间会成就的。比如有些是现在就成就的，就是他应许我们，他会赐给我们恩典与力量来与罪征战，来致死罪。他也应许我们说，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他所拣选的他必拯救，必然。他也应许我们，他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照顾着我们，眷顾着我们，必然的。我们当如此的来信靠。可是也有些应许是长远的，有一天罪不再影响我们，有一天我们必得荣耀，有一天我们必与我们的主耶稣面对面，有一天我们必见到其他的圣徒。我们当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常常为自己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能够抓住这些的应许，无论是今生会成就的，或者是将来要成就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顺服他，而随着我们一小步一小步的踏出去的时候，上帝会使我们得以建立，以致我们迈出的步伐会越迈越长，越迈我们走的时候步伐会来得越走越快，以致我们对他的信靠会越来越深。而当我们不断的经历着他的这应许不断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当不断的定睛在这将来会实现的应许上，以致呢我们的心不被这世上的东西所拴住，所缠绕住，反而能够使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定睛在属天的事情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相信你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求你就持续的恩待怜悯我们，使我们操练在每天生活当中都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为你而活。求你使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放在属天的事情上。求你就天天的来更新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